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七种致命的罪，零五，妒忌，以色列人的故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向大家问安。我们一起来探讨罪这个主题。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是七种致命的罪系列，妒忌，以色列人的故事这个题目。我们今天呢会看一段简短的经文，我先给你少许的背景资料。民数记十一章四至六节所记载的事情，是一件颇长的事件当中发生的。许多人对这事件也很熟悉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，他们被迫呢去帮助埃及人建造古埃及时代很多伟大的建筑物，但他们是奴隶啊。他们受尽了残酷的压逼，被殴打，甚至是被杀害。当以色列的人口渐渐增多，很多孩子都被屠杀，情况十分可怕。但神借着摩西和神迹奇事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他们过了红海，但在他们往迦南，就是他们的应许之地途中呢，他们必须经过一个旷野，那里没有任何食物可吃，完全没有任何食物。神供应他们食物，那就是所称的玛纳。玛纳降下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圣经说，玛纳在每天早上与露水一同降下，一星期六个早上，最后的一个早上没有降下，玛纳散布地上。我们从经文知道，它看来像盐穗子，也像树脂。玛纳很轻，可以用来制成糕饼，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吃的东西，是他们唯一能够赖以为生的东西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，以色列人开始向神哭嚎，就是那位在旷野供应他们的神。民数记十一章四至六节说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了这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这是神的话语。以往从没有人比现在更愿意承认人类病了。我们生病了，我们残忍地互相对待，我们残忍地互相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致我们似乎无法痊愈。我们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快乐感觉，似乎是无法熄灭的。在过去的百年间，主流西方思想认为人类这么残忍，这么不开心，是源于周围环境问题，是来自外在的因素和周遭的情况。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，越来越多知识分子、聪明人、哲学家、 思想家愿意承认问题源于更深层的东西。他们其实呢，是说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可能说的对。他说，亲爱的布鲁特斯，错的不是掌管我们命运的星座，而是我们自己。我们里面有些问题。当然，多个世纪以来，圣经一直说人类的问题呢，不是外围环境问题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里面有一种毒药，就是罪。英国作家兼翻译家多罗西·塞耶斯把罪定义为人的内心深处错置了位置。这种毒药深深的毒害我们很深啊，中毒有各种的症状。当你服下毒药，在你死亡之前会出现一些的症状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中毒，你必须了解那些症状，除非你了解罪的症状，否则你总不会了解自己的人生，总不会了解社会，总不会了解人类，也总不会了解生命。在这几个节目中，我们一直在看罪如何像毒药那样以各种方式扭曲我们的生命。这带给我们盼望，因为只有当你了解罪的症状、本质和来源，你才能够了解有什么解药。所以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罪的毒药另一个主要的症状，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症状、根源和解药吧。其中一个症状是妒忌。我们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事迹看到这一点。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，妒忌这个词没有多大的意义，不会使你感到害怕和不安，因为我们往往呢以一个非常狭窄的方式去定义妒忌。我们认为妒忌就是嫉妒，是有意识的嫉妒别人拥有钱财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妒忌远远比嫉妒的渗透性更大，破坏力更大，也更深入和危险的多。第四至第五节说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看看第六节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那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从字面看，以色列人说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这是一个不太紧贴原文的翻译。译作心血，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指生命力。你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？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意思是说我们快要死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食物，只有玛纳，我们快死了，我们感到头晕眼花，我们感到很不舒服，这不足够我们为生啊，我们的灵魂枯竭了。这些人说什么？这些事情相当简单。妒忌的心态深深毒害我们，使我们无法享受那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，无法坐下来活在当下，并为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而欢喜，反而挑剔这一切，说这是不足够的，这不够好。妒忌这种心态有的时候较强，有的时候较弱。有些人较强，有些人较弱。在你的一生中，这种心态有时较强，有时较弱，但它是存在的，因为我们全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中了这毒。妒忌使我们无法坐下来， 享受那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，我们找到有什么出错了，现况不令人满意。换句话说，妒忌是一种心态，说回到那里，在那里我就感到高兴了，但我现在所拥有的还不够好。看看那些瑕疵，看看它有什么不妥，就在那里。如果我的情况是那样，如果我的处境是那样，我会很高兴回到那里。如果情况像以往那样，我会很高兴就在那里。如果事情能够这样发生，我会很高兴，但现在的情况还不够好。看看以色列人，我认为这个情况很有趣。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啊，是的，我们有很多食物，而且是免费的。他们是奴隶，他们不用为食物付出任何的金钱，有食物供应给他们，是鱼、韭菜、柠檬、香瓜等食物，这些食物都是免费的。但是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在没有自由的日子，这一切免费的食物有什么好呢？但现在他们自由了，他们说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要饿死，自由有什么好呢？当他们回到那里，他们会说，在另一个地方我会很高兴，现在这里不够好。当他们离开那里，他们又会说，回到那里我会很高兴，现在还不够好。这听见都觉得可笑啊。有些人认为住在大城市里的人比其他人更多出现这类问题。纽约时报曾经刊登记者约翰·蒂尔尼写的一篇文章，题目为《挑剔，挑剔，挑剔》。他说，纽约人患上一种他所谓的内在瑕疵挑剔症。瑕疵挑剔症是把焦点放在瑕疵、过失和错误之上，因此人们常说，我讨厌这事，这不够好。人们对餐馆啊、艺术啊、朋友啊和职业等方面都抱着这种态度。当人们约会的时候，对约会对象或者是结婚对象也抱着这种态度。蒂尔尼说，人们绝对是疯了。他回忆说，他曾听见一位男士跟别人谈到他第一次相亲的经验。他说，啊，约会开始时很好，他打开门，他看来很不错，漂亮的脸蛋，美好的身段，甜甜的笑容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直到他转过身来，他不祥地停顿了一会儿，摇一摇头，接着他悲伤地说，他双手的肘部有点肮脏。就是这样了，他继续那次约会，但他知道这段关系告吹了。我看着他，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想向他建议，他们两个人可以尝试用某些方式去解决问题，也许是接受辅导啊，或者是用少许的肥皂，或者是清洁剂水来帮助一下。但后来我发觉呢，这不是问题的所在啊。他总会找到别的事情去挑剔的。他说的听起来呢，很像我一直听到身边一些单身朋友解释他们的新恋情为何出了问题。他说，他读错了一个字音，如果他能够减去七磅那就好了。他是公司的合伙人，但那不是一间大公司。再者，他穿着黑色的短袜。在我单身的日子里，我知道自己对女伴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。 我只是希望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，或者是太空人，具备时装模特的背景。你听着也会笑起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头疼可能是因为你驾驶的时候没有戴上太阳眼镜所引致的症状，也可能是脑瘤的症状。这种情况可能很轻微，很快就过去，也可能非常严重。事实上，我认为蒂尔尼所说的话强而有力啊，千真万确。他说，我们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对待自己呢？为什么我们这样对待别人？为什么会有这种严重的瑕疵挑剔症？蒂尔尼说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城市逼使当地居民变得疯狂，也许财富和魅力的亲密接触扭曲了人们的期望。可是现在的情况比他所说的更差了。圣经说，这头疼不是驾驶时没有戴上太阳眼镜所引致的症状，而是癌症正在蚕食你身体的症状。癌症正在蚕食你的身体，它的威力很大。蒂尔尼说，我们的视觉判断事情的方式扭曲了，这是正确的。看看这段经文，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我们在埃及更好。你看到那扭曲的情况吗？他们专注于瑕疵，他们专注于错误，他们专注于这一切，以致他们的记忆完全扭曲了。他们怎能忘记呢？他们说，我们在埃及更好，那里食物是免费的。当然，食物在那里是免费的，但他们是奴隶，他们怎么能够忽视呢？还记得他们的孩子被屠杀吗？他们说，啊，但我们在埃及更好，他们怎么会如此被扭曲呢？蒂尔尼说的对，我们这里出了问题，我们患了瑕疵 挑剔症，我们讨厌各样东西，我们讨厌我们的境况，我们的境况还不够好，我们从前的情况比较好。让我告诉你们，这种心态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。终极的例子是伊甸园，亚当和夏娃给你展示你是怎么样的。亚当和夏娃在乐园里，那是一个完美的地方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疾病，也没有过错，一切都是完美的。但他们从蛇那里得了一个念头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吗？他们说，不，不是什么都可以做，除了不能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外，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。除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外，我们可以吃其他任何东西。这令他们想到，我敢打赌，那棵树上的果子是最好的。我敢打赌，其他所有树都不及那棵树好。他们并不满足，他们心里想，我能想到一个比伊甸园更好的境况啊。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？听着，我不在乎你现在对自己的情况多么不满。圣经告诉你，如果你带着你现今充满罪恶的心去到伊甸园里，你也会发现有些事情出错了，那就是罪所带来的问题。它使你寻找过错，它使你寻找瑕疵，它使你拒绝一切，没有一样东西达到你的标准，所以你很悲哀。你是这样去理解事情的。因此，有些人总不结婚，或者是当你结婚之后，你总是对配偶感到不满。因为我们讨厌自己所身处的社会阶层，被逼去寻求事业成就。因此，有些人无法忍受望着镜子前的自己。因此，很多人对别人存着批判的态度。因此呢，有些人呢，总是无法加入教会，挑剔，挑剔，挑剔。当然，你会发现这种情况，有些人只是20岁出头，却经常出现中年危机。他们说，啊，因为我只需要改变一下，我不喜欢自己的模样。就在那里，回到那里，罪不断地毒害你的生命，你总是无法坐下来享受摆在你面前的东西，你总是无法休息一下好好领受你所拥有的东西。我们在某程度上都因此而受苦，这是罪的症状。你说，好吧，罪的根源是什么？第二，罪的根源。我稍稍明白为什么这使我的生命变得灰暗，总是不开心，总是恼怒、发痒、烦躁，并且批评四周的人和事。罪的根源是什么？啊，罪的根源是不信靠神，但你无法逃避神。我们对一切事情总是不满，总是无法享受任何事物，并且感到悲哀。起初一切都很好，但渐渐褪色，但还没有完全停顿。但你说，我想要新的东西，我想要更好的东西。圣经说，这是因为你不信靠神，这是终极的毒药。你不信靠神，你不认为神是值得信赖的。如果有人说，我不是这样的，这人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心了。我可以肯定的事情不是很多，我只会选择我绝对肯定的事情。有一件事情是我绝对肯定的，我们的心不信靠神，神在竭力使你得着最大的好处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，如果你看不见这一点， 这便是你所面对众多问题的根源了。你实在不了解自己的心呢、啊。看看以色列人说什么，他们说我们的心血枯竭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因为除了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。你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？他们要说的是，因为除了神给我们的东西外，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，我们都枯竭了。如果我们只领取神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将会枯竭。如果我们只是依靠神所做的事情，如果我们完全依赖他，如果我们完全以他为中心，我们就要死了。这是不够的，这绝对是一个谎言。申命记第八章记载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结束时，神临到他们，对他们说，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如果你不明白民数记第11章这一段经文，又不认识生物学、解剖学和生理学，你不会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回事。当你得不到适当的营养，你的双脚就会肿起来。例如坏血病使你的脚肿胀，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C。 在申命记第八章，神临到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，尽管你们以为只吃玛纳是不够的，但这是足够的。我用玛纳喂养你们，玛纳含有你们所需要的各种营养，玛纳含有你们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，玛纳含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以色列人在说什么呢？他们说，但我们感到晕眩，我们觉得我们快要枯竭了。这并不难看到，如果有2、3个人在一起说，喂，让我们告诉某某，他看来快病倒了。如果你这样说了一遍又一遍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就会开始觉得不适。这很有趣，但是这一点也不可笑。这正是罪所带来的影响。我们看一看自己的生命，看看罪给我们所带来的影响。以色列人认为玛纳是不足够的，因此他们觉得不适。他们说，这是不够的，我们感到晕眩，我们感到恶心，这玛纳是不够的。当然，情况真如他们所说的一样，他们真的病了，他们确实有这种感觉。这正是罪所带来的影响。你看着自己的人生，说，我的人生不够美好，我的人生不够成功，我的人生没有足够的爱。如果你这样对自己说，你会开始感到晕眩，你会感到恶心，而且你会开始失去知觉。情况真的如你所说的一样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我们在内心深处，如果我只信靠神，我必枯竭。有人说，我不相信这事，让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所有问题的基本原因。让我给你举2个例子来说明啊。一个是宗教主义者，另一个呢是不信宗教的人。举例说，一个不信宗教的人会说，什么？遵从十诫，到教堂去，跪下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祈祷，捐钱，不可以有婚外情，宗教，哼，我想享受生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全心全意顺服神，不马虎了事，不走捷径，我必枯竭。他们相信这一点，他们笑着说，这是对神的美善的攻击。 很多人也是这样说，我知道圣经说什么，但我不得不走捷径。我知道圣经说我不应该这样做，但我不得不这样做。我知道圣经说我不应该做这些事，但我不得不这样做。我知道圣经指明我不应该这样做，我知道宗教要求什么，我知道基督教要求什么，但我真的做不到。我必须为自己补充一下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只做神所吩咐的事情，我必枯竭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玛纳，这是不够的。另一方面，让我给你看看一个宗教主义者是怎么样的。典型的虔诚人常感到有一点内疚，总是感到有一种焦虑。你说，你蒙神接纳，并不是因自己的善行，而是因着耶稣为你受死。他爱你，如果你信靠他，而不是信靠自己的善行得救，他必接纳你。你知不知道宗教主义者会说什么？这太容易了，他们总是这么说。事实上，有些人这样说，这太容易了，我不相信，你必须做得好。我要自己加点什么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玛纳是不够的，我将枯竭了。难道你不知道，凡不相信神赦免人，或心里想，服从只会把我约束，如果我完全顺服，就不能享受生活的人，生命就此被毒害吗？你不相信神，因为你不相信神，你明白这会怎么样影响你吗？你不相信神，你转向别的事物，但他们无法给你那唯有神才能够给你的满足。大卫穿上扫罗的盔甲，但那个盔甲不是为他而造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小小的大卫在出去迎战哥利亚之前，扫罗对他说，穿上我的盔甲，这会保护你。大卫穿上盔甲，那盔甲却不适合他，盔甲把他擦伤，并把他拖慢下来。盔甲对大卫造成妨碍。当你不依靠神，却转向其他事物，你就是不相信神。你说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玛纳。你不相信神会满足你。你说，我不得不这样做，我也想这样，我也想这样。但那些东西不会满足你，他们不会使你满意，你会挑剔那些东西，你必会这样做，那些东西总是无法取悦你，因为你不相信神，你会挑剔那一切，你会不断挑剔，挑剔，挑剔，你的瑕疵挑剔症会不断发作。
像你
么，有什么解药？第三，解药。啊，解药就在这里了。解药是什么呢？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轻视玛纳，如果他们说，看看神所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东西，而不是说，我们希望有鱼，我们希望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和蒜。如果他们说，这是何等奇妙的神迹，是的，玛纳只是一样东西。这样说是没有错的。主啊，有两样玛纳好吗？有白肉、红肉和其他食物好吗？有浅色和深色的玛纳好吗？有其他食物好吗？是的，玛纳只是一样东西。但为什么只着眼于一点？为什么他们不着眼于神赐下玛纳这个事实呢？为什么他们不着眼于这是神的怜悯这个事实呢？为什么他们不着眼于这是一个神迹这个事实呢？为什么他们不着眼于神的恩赐和美善？如果他们存着感恩的心，不再轻视玛纳，他们就不会这么说，使自己陷入痛苦之中。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教训呢？这里的教训就是，如果你凡事都挑剔，如果你看见每样事情都是坏事或者是错事，圣经说，这是因为你在某方面轻视天上真正的玛纳。我们对每样事情都不满，唯一的原因是我们轻视真正的玛纳。那么，什么是真正的玛纳？耶稣曾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谈论过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众人聚集在一起，对耶稣说，我们怎知道你是从神而来的？我们的祖宗知道神与他们同在，因为神降下玛纳，我们怎知道神与你同在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耶稣要说的是，摩西给你们的玛纳是好东西，但那只是一个象征，象征我能从天上赐给你们的真粮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粮如此空虚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无法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高兴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没有东西能够满足你们吗？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这从天上来的真粮，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永生，没有能满足你们的喜乐、力量和爱。你们若吃这从天上来的粮，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粮，你们将永远不再饿。你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他们要说的是，如果这就是我们总是无法找到快乐，总是觉得一切都不够好的原因，请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如何回答？他说，这就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。你知不知道众人立刻做什么？他们轻视耶稣，他们看不起耶稣。你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记载了这话。众人看不起耶稣，就像以色列人轻视玛纳一样。那 正是人们对耶稣基督和福音的态度。在大城市，如果你对一般人这么说，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从天上降临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他的血已救赎我们的罪，现在我们若接受耶稣基督便可以重生。他们会说什么？他们不会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，让我们来谈一谈吧。不，他们会轻视你所说的福音，他们心存轻蔑，他们瞧不起福音。当保罗在雅典山的亚略巴谷传道，人们对保罗说什么？他们说，啊，这很有趣吗？不，他们说，这口齿不清的人在说些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，人们不断地藐视他，人们对待他就像对待玛纳一样。他们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拿撒勒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受尽嘲笑，人们说，你说你是王，我们会待你像王一样，这里是给你的荆棘冠冕。当耶稣基督站在那里流着血，人们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，你说你是先知吗？我们将会看到你是不是先知。他们蒙上耶稣的双眼，并且打他，说，如果你是先知，说预言吧，刚才打你的是谁？人们藐视耶稣基督，人们看不起耶稣基督。以赛亚书第53章说，他受藐视和拒绝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但这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方法，我们藐视他，他却没有藐视我们。事实上，这与我们心里的瑕疵挑剔症截然相反。耶稣基督不但没有轻视我们，他甚至反其道而行。你知道我们做什么吗？我们的目光忽略事物的优点，往往只有对事物的恨恶。但耶稣基督的目光忽略我们的罪恶，去爱我们。 美国电影《第一夫人的保镖》讲述一位总统遗孀、一位特工人员的故事。总统遗孀坚持聘用那位特工保护他，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事情，就是他的丈夫对他不忠。他的丈夫是一个卑鄙的人，他丈夫在任总统期间逝世了，人们为他哭泣，却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人们不知道总统的为人，但是总统的遗孀知道那位特工知道他的丈夫是个怎么样的人，知道他的一切缺点，知道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懦夫，知道他是个卑鄙的人。但是总统遗孀看到那位特工在丧礼中哭泣，总统遗孀说，这个人知道我丈夫的为人，却依然爱他，因此他坚持要那位特工一直留在自己身边，因为他也知道丈夫的为人，但仍然爱他。这种表现与妒忌相反，这也是耶稣基督所做的。耶稣基督认识你，约翰福音第二章说，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。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罪恶的心，以致他不将自己交托我们，但他所做的与我们相反。我们忽视美好的事，反倒恨恶一切，只瞩目于瑕疵之上。耶稣基督却忽略我们的恶行，无论如何都爱我们，他没有藐视我们这些爱藐视的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明白吗？让我指出两点来结束这个信息。首先，有些人也许并不真正明白福音，这里所说的就是福音，就在这里。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粮，除非耶稣基督被剥开，否则他不能使你完全。如果你多年来一直以耶稣基督作为你仿效的典范或者是榜样，那么他是一个失败的典范。你知道这一点吗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典范是失败的呢？如果你以为只是仿效耶稣基督，只是努力效法他，就可成为基督徒，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典范是失败的，因为他将要做的一切令我们感到可怕。你永远无法达到标准，但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粮，明白耶稣基督被擘开，你就得以完全。如果那饼完好无损，你就会饿死；如果那饼擘开，你就得以完全；如果那饼完好无损，你就会破碎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51节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。除非你明白耶稣为你受藐视，为你这个爱藐视的人的罪付上代价，除非你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，否则你永远不会获得这新生命，你永远不会得到他的爱，你永远不会获得他所赐的喜乐，这一切永远不会进入你里面，使你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这就是一个知道怎么样把目光超越邪恶，并做出肯定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可能会说，我知道这事，为什么我的瑕疵挑剔症仍然不受控制？让我来告诉你吧，因为 你忘记了这些事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看看耶稣，不要瞩目于周围的人的罪，相反，你的目光要越过他们的罪。你应该是世上最容易接纳别人失败的人。耶稣说，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你还记得那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女人吗？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对那个女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亦或当你发现别人有什么错处的时候，便会说，哈哈，我找到你的错处了，就在那里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你是一个容易接纳别人失败的人吗？你是一个肯定别人的人吗？你是一个知道如何遮盖别人的赤身露体的人吗？我不是说不要处理失败，我的意思是，尽管别人失败了，你仍爱他们。如果你无法做到，如果你没有耐心，如果你无法以感恩的心去享受神赐给你的东西，如果你不能够坐下来享受这一切，过着感恩的生活，那么，除非你能够约束自己，存着感恩的心去看人生的一切事情，否则，你已经忘记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。你不喜欢你现在不得不与他在一起的人吗？你说，啊，他们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你也令耶稣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但是他的目光远超越那些鸡皮疙瘩，他爱你，耶稣没有藐视你，你怎么可以藐视别人呢？你对自己现实的境况感到不满意吗？那莎士比亚说，亲爱的布鲁特斯，错的不是我们的星星，而是我们自己。现在你应该看看自己的问题，说，我应该做出一些改变，我要改变，但我今天不会感到悲哀了。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今天我如果是在伊甸园里，按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去看事物，一切都是不够的。但耶稣所做的一切已经足够了，他为我受死，使我在天父看来也是够好的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克服妒忌之心，求你帮助我们克服挑剔的毛病和我们自招的痛苦，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藐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和福音，也帮助我们看见他没有藐视那些藐视他的人，以致我们可以肯定别人，以肯定和感恩的心去过我们的生活。求你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。短信号码是132-2996-6122。 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 愿神赐福给你。